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4月22号到4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世界各地大法弟子集会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十周年。2009年4月25号是震惊中外的425和平大上访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举行大型游行集会，谴责中共的暴政，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史无前例的迫害。十年前的今天，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长期打压，并在天津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的上访，要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随后不久，中共党魁江泽民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真善忍国际美展感动新加坡民众，作者诗心。2009年4月19号，由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新加坡怡东酒店隆重展出，在全球巡回展出上百场的美展，吸引了不同族裔、不同国籍的民众前来观赏。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结束欧洲巡演，神韵纽约艺术团再遇返美。4月2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及随行乐队结束了在欧洲维持两个月的巡回演出，从布鲁塞尔分别抵达新泽西纽瓦克机场和纽约肯尼迪机场。大纽约地区的神韵迷前去两个机场接机，争睹神韵演员们的风采。神韵纽约艺术团成员包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洪明、女高音歌唱家黄碧如，以及著名中国舞舞蹈家任凤舞和陈永嘉等艺术家。从2009年2月21日在法兰克福的首场演出，到2009年4月19日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场，今年受邀在欧洲11个国家的15个城市共演出42场。不管是浪漫的法国人，或是热情的英国人，含蓄的奥地利人，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或是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荷兰人，也包括人为共产国家的波兰人和捷克人，欧洲以满场观众热烈的掌声等方式向神韵艺术团表达敬意。一、欧洲观众珍惜好艺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下机的神韵艺术团乐队队长蒋伟峰表示，在欧洲演出期间，我们一直感到很兴奋与自豪。欧洲观众对艺术，尤其是音乐，有着特别的鉴赏力。他们在观看演出时很投入，演出结束后，掌声特别热烈持久。我们的指挥要多次表示致谢。我们乐队将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完美的结合，取得的演出效果说明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抵达新泽西纽瓦克机场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团长张铁军女士说，演出结束后连续谢幕2-3次都非常常见，有观众流泪是一种很真实的反应。第三次去欧洲参加巡演的任凤舞说，欧洲观众不仅看得懂中国古典舞，而且还非常喜欢，他们也喜欢神韵的音乐。在中场休息时，不少观众围在乐池旁，有观众说这音乐好像来自天上。一位英国观众说，英国观众不轻易给出热烈的掌声，而你们能得到是因为你们真的很好。神韵纽约艺术团女主持人柴丽说，欧洲观众会欣赏艺术，也懂得珍惜好的艺术，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二、神韵给观众带来心灵洗涤。 凯利透露，神韵艺术团每到一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作为主持人，他就会尽量多了解该国的文化和风俗，好像入乡随俗一样。站在舞台上，感觉就像与未曾见面的老朋友一样交流，非常亲切。凯利认为，神韵所展示的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是前所未有的，能给欧洲观众带来启发和心灵上的启迪。舞蹈演员陈朝慧说，神韵给观众带来真正的、富有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会给观众带来美好。三，有机会再回欧洲。乐队指挥陈英亦表示，音乐作为整场演出的一部分，取得了它该起到的效果。欧洲观众对音乐所表现的每个部分，甚至是细节，都体会到了，他们体察到中国文化内涵中最可贵的东西。观众的共鸣让我们感到演出成功了，我们做了最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很值得。张铁军说，在欧洲巡演两个月了，有一些国家也有兴趣向我们发出邀请，如果能够安排的话，我们再回欧洲去。如果有这种机会，应该演更多场次，让更多的观众来了解真正纯正的文化。本文出自大纪元。
开封四十五里中，作者子月。开封城外有一座古铜钟，放在十方院里面，年代深远，也没人注意它了。不过在它的身上却传说着这么个故事。相传十方院从前也是一座大禅林，是一位道行很高的老住持亲手造成，落成之后历时香烟缭绕，善男信女顶礼膜拜，虔诚敬佛，烧香求签的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于途，自不必说。就是那远处的游方僧，眼目圣明，不远千里的来这里住脚。这座十方院里什么设置都很齐全，只是缺少一口敲撞的钟。每个人都兀自呐喊，为什么大僧院里缺钟？难道这位道德高尚的老和尚别有用意吗？谁也揣测不出。后来有好事的人忍不住再三的去问老和尚，而他总是温温吞吞的回答，急什么，时机未到，不必急。过了些时，老和尚命人请了技艺高明的铜匠来铸钟。钟成之日，他发现请来了全城的官吏、绅士和一些名人，对他们说，老衲以前不造钟，实因无良匠之故，现在匠人已得，钟已铸成，老衲也完成了一件心事，即日就要入山隐居去。今天请客就是想和大家见见面话别，此后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有缘再当相会。不过我还有几句话对大家说，就是在近期千万不可撞这钟，等过了七日老衲入山之后再去撞他，那便能声闻天下。说罢扬长而去。一日、二日、三日，和尚们等得不耐烦了，便用力地撞将起来。这时老和尚刚走到朱仙镇，朱仙镇离开封四十五里远，所以这钟叫做四十五里钟。现在周围四十五里远还能听见这钟声呢。还有这么一则有关钟声的传闻，话说在昆明南城旁有一座古钟楼，建在城墙上，楼大约两丈见方，一口很大的钟挂在里面，四周只剩出了刚够一人行走的地方。这钟到此刻还有很大的用处，每遇城内发生大火警时，便先去撞起这钟来。它的声音宏大悠扬，能使全市的人都听得到，听到的人都感觉有如醍醐灌顶似的，能发人深省。钟的来源不清楚，
但据说在造这钟楼时，因为钟太大了，找不到这样坚固的横梁能支持得住它，许多匠人用尽心机都悬不起。这时便来了一位道人，他用锯碎的木屑和上水，便做成了一架磨梁，轻轻地把钟挂上，便不再断裂了。接着他回头嘱咐周围的人说，你们不可以马上撞这口钟，必须等我走后3天才行。讲完他回身便走了。但这些人没等到第3天，第二天早上他们便用力地撞起钟来。这时这道人才走出城外40里名叫大阪城的地方，他听到了钟声，便带怒地叹道，唉，这钟声本可远闻300里的，可叹凡夫不尊无言，现在声音传不出40里的。所以这钟到现在每撞起来，在大阪桥地方还可听到，走出大阪桥便不能听到了。据说这一位道人乃是鲁班先师的化身，这两处钟声都因常人的自以为是和没耐性，失去了他原有的钟声广披威力，减少了净化人心与梵音远播的范围了。
因果报应实录，见死不救的后果。作者大陆学员。在大陆民国时期，浙江省杭州市有一富翁，家中房屋很多。1926年的春天，富翁的邻居家失火，前门一位火箭阻断出路，后屋靠着富翁家的墙，邻居全家呼救，生极悲惨。当时富翁的子女都想开启侧门拯救邻居全家的性命，可是富翁却极力阻止说，现在我家的墙阻断了火势，使之不会蔓延到我家来，倘若开门，那么火焰将趁隙而入，我家也要遭到火焚。这样富翁就坐视邻居遭灾而不救，过了一会儿就再也听不到呼救声了。这时邻居全家亲人都已葬身火海。就在当年的夏天，富翁因失足跌倒而死。不久后的一天夜里，他的子女都梦见父亲，更悲惨地对他们说，我因为见死不救已被阴间惩罚，就要投胎当猪了。临安某村赵阿宝家中的母猪将会生下7只小猪，其中那只跛足的猪仔就是我。富翁的儿子按地址寻找，某村中果真有个名叫赵阿宝的人，再到他家想办法打听此事。赵阿宝则表示说，昨天他家的母猪真的产了7只小猪，其中的确有1只是跛足的。富翁的儿子一听就知道此梦不虚，父亲真的投胎当猪了。于是他就把那只跛足的小猪要了过来，拿回家饲养。故事中富翁因为见死不救，居然遭受了下辈子投胎做猪的惩罚，他的下场真是可悲呀。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是讲究见利用为，不可对无辜者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更有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的古语。由此我个人想到了，现在之所以还有些人不理解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还不知道法轮功学员们是在真正的救人性命。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是真正的佛法，可共产邪党因为其假恶斗的邪恶本性，就是一定要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且邪党在迫害中还采取了活塞器官的邪恶手段，早已是罪大恶极，必遭歼灭了。然而许多中国人都曾发过为邪党牺牲一切的毒誓，如果他们不声明退出邪党组织，那么他们就会在邪党灭亡时兑现其毒誓，成为邪党的陪葬品。现在只要人们能在法轮功学员们的劝说下声明退党，那么他们曾经发过的毒誓就能被破除，
从而不会被邪党牵连，不会随着邪党一起灭亡了。其实大家不管信不信，都应该按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古训，声明退出党团队。这样到了未来，人们一定会看到是法轮功学员们挽救了他们。既然法轮功学员们是在真正的救人，那么就让我们从现在起善待他们，相信他们，退出邪党吧。资料来源因果录。
洞中求静，以静制洞，作者宋晨光。许多年前，为了去病健身防身，曾学练过太极拳。从一些传说中得知，太极拳的最初创始人是张三丰真人。传说他曾在好几个朝代出现过，如神龙般莫测。他创立的太极拳也曾有真言心法，那是指导人修炼提高的。后出的各种门派的太极拳，已非他所创的太极拳原貌。加上没有了真言心法，也就仅剩下一些健身防身之方法了。虽然如此，但太极拳毕竟是其所传，在被篡改的太极拳中，或许还能感受到一点原貌的内涵，也还蕴含有太极的一点理在里边。在学练太极拳时，曾听到一句话：动中求静，以静制动，觉得内涵很深。当初的理解就是怎样才能在与对手较劲中，使自己心中不乱，使心能静，静观对手的举动，后发制人。这样学练太极拳达到的心境，实际是为了搏斗而准备的。不但心不能真正静下来，而且争斗之心反而更强，去病健身的效果不好，也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修炼了法轮功，明白了练武之人要重视武德，也很容易就知道了动中求静，以静制动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太极拳也是一种性命修炼的方法，想要通过修炼提高，就得能在各种干扰中知道心静，不为所动，即动中求静，以静心排除各种欲望贪念，即以静制动，这样才能提高，同化于道。动中求静，以静制动，这句话或许并不是太极拳的真言心法，或许它只是指导练太极拳较技的一句话，但通过法轮大法的修炼，可以真智真慧，能使修炼者透过皮毛看到事物的本质。
诗歌原地，词三首，作者梅人心。阮郎归，玉龙飞，赞龙泉鼓舞。祥云朵朵玉龙飞，清泉流翠微。金珠旋转彩虹追，鼓儿成对雷。披赤雾，散清辉，泥中王未回。仙罗清翠锦声吹，问君何日归。菩萨蛮，幽檀香，赞婆罗花开。盛唐佛掌青云舞，金银剔透千年初。甘蕊似醍醐，香催女子酥。祝佛宏愿住，为把众生度。何处是归途，法光照故都。临江仙，玉蝶飞，赞云罗仙韵。深峻云罗浮翠韵，云蒸一笼烟霞。层层文卷灿光华，翩翩飞玉蝶。甘露洒千家，乘客沉沦迷未醒。请来预备先吗，慈悲化作美无言。行心云善种，相信种心花。词二首，作者张高秋。离庭院，四二五站大法图。为救众生忙碌，但看世间荣辱。迫害十年风雨露，锻炼更加成熟。风卷乱云飞， 绽放一缕香菊，洒遍苍穹鸿福，曲尽赤龙岩毒，威德无边神念足，气质身轻如玉，红日出云时，光艳汉卿遥目，天仙子四二五细作，可笑江魔狂镇压，世界红船帮大法，腿瘸眼瞎大全丢，心力乏心胆怯，只待法庭装死鸭，弹指十年生一煞，中共遥遥台一他，谁谁迫害做帮凶，秋风煞天网合，行恶终将长罪业。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往事回顾，验证四二五，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从1998年末开始，我们与天津弟子交流接触较为频繁，从他们那里请来科有真善忍的铜执香炉，之前都是普通铜香炉，以及各种形式的师父法像和法轮章。那时我相识的弟子家中几乎都竟有师父法像，每日上香，感觉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集体学法或交流体会时，我们环坐在师父法像下面，真的是好幸福。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在那举世闻名的四二五后被打破了。99年4月25号之前几日，我们得知天津弟子被抓后十分震惊，当时以为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因为98年5月间的北京电视台大法弟子讲明真相一事，就是因为北京电视台不真正了解法轮功才酿成大错，错误报道妄下结论。我相熟的几位天津弟子在凌晨三点被公安闯入家中粗暴绑架，他们的家人告诉我们，我们试过都没有办法，在天津找谁都没用，想解决问题只有找中央了。99年4月24号下午，我和几位北京弟子前往中南海附近的进访办反映情况，当时没有人正面接待，只是不明身份的几个人向我们了解情况。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弟子，傍晚时分来了一些公安人员让我们离开此地，在我们执意要讲明真相要求放人的情况下，他们将我们带入对面的一个院里，我们一一向他们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依然坚持让我们离开，并用警车尾随，几番下车催促我们离开。我告诉他们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明天还会来的，他们不管这些，只是要求我们现在赶快离开此地，不要再回来，他们会看着我们离开。我们当时心里很难过，知道天津弟子在受难。这时过来一位女士建议我说，找他们都没有用，你的朋友在里面一定不好过，你要想尽快解决问题就要找上头，你写明情况，我试着给你递上去。我过两天有机会见朱镕基，我见他友好的表情，便留下了他的名片，是基督教的什么职务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次日，也就是1999年4月25号早上8点多，我又来到了信访办，那里到处都是人，有大法弟子、路人民众和便衣警察。我一如既往前往信访办，依然是警察便衣挡路，并说你们的人都在中南海那边，人太多，你们都站在那边吧。我听后很高兴，来了那么多弟子，一路上都有警察指挥路线，并说设法轮功上访的就往那边去，指中南海。在路口我看到四面八方三三两两的人都在警察们的指引下向中南海这边汇集，估计都是大法弟子。到了那里，我看到弟子们安静井然地站立在中南海对面的人行道上，那个场景至今铭记在心，很感人，肃穆祥和。我随即站入队尾， 很快我之后形成了一条长龙。由于人越来越多，人流有五六排，为了方便行人和住户走路，我们分段让出左右和前面的人行道，这样我站在我这一个小方阵的第一排第一个，这样一站就是十个小时，等待着中央的答复，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一分钟，甚至没有吃过东西和喝水，这是我有史以来持续站着最长的时间，几乎不怎么动。我以我的真心希望中央政府能了解实情，解决问题。这期间有几位弟子因为年龄大或身体原因在后面休息，时不时让我休息一下，他们替我站会儿，我一一婉拒。一位通过我而得法修炼的同事看到我，立即加入到我这一行列，他也几次要换我休息，我告诉他这是修炼，不是谁能代替谁的，我可以坚持。路边住户居民下班回家看到我们，惊讶地说，你们真行，还站在这儿呢，真能坚持。这期间不断传来消息，选代表进去面谈，再选代表进去，等待面谈结果。我一次次期盼着中央领导能够静心倾听我们的意见，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多么善良和美好的群体，希望他们能够正确解决天津绑架大法弟子事件。晚上七点钟左右，我到周围走走，看到弟子都在安静祥和地静静等候弟子与朱镕基面谈的结果。直到九点多钟，弟子代表出来，朱镕基同意释放天津弟子，我们得知消息后相继离开。这时时间已近十点，远郊区县的弟子已经没有车回家，我们分别邀请他们住到市区弟子家。这之后我再度领悟到修炼的严肃，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大法弟子四二五表现出的那种纯善的力量始终感染着我，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在风雨中鼓舞着我。四二五之光映射出大法弟子开中国民众和平理性上访之先河，我为自己是师父的弟子而永远的自豪。
世人觉醒，中国大陆众生看神韵，真是声声召唤，千呼万唤。作者喜静。凡是接了神韵光盘的人看了全部一致说好，看到大法弟子时表情起了很大变化，有的舒展，有的敬佩，有的兴奋，有的感动。而大法弟子看神韵更是别有一番滋味。结党某国安大队长看了神韵，由过去的满脸邪恶党性变得复杂，看到大法弟子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到处去讲三退了，讲也不要把范围讲宽了。很多勉强答应了三退过后，看见大法弟子就走得远远的人看了神韵主动招呼大法弟子，很多常人看了神韵满脸敬佩，不断点头说好，叫再有可别忘了给他们。有一天两个不相识的夫妻俩走近招呼我说，谢谢你，我们连看了好几遍，现在还经常重复看，真像你说的那样，又好看又身心舒服。我发觉高血压症状消失了，老爸也说他糖尿病症状没有了。子女问我们怎么突然变年轻了，脸上怎么突然光滑了，我真为他们高兴。我说要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教导弟子们把浩荡佛恩广传给中国人，恩泽你们，请多多传看，让你们的亲朋好友也受益。一个有名气的书画家喊住我，压低声音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羡慕服装、色彩、音乐、歌舞，简直是一幅幅罕见名画，这才是正宗民族传统文化，水平真高，真太了不起。我说你诗歌写得好，写首观感诗行吧。他很高兴，坦然应允。一个性情豪迈正往大法里走的壮年男知识分子看见我，大发感慨说，我越看内涵越深，醍醐灌顶，醍醐灌顶啊，真是声声召唤，千呼万唤。说着声音有些哽咽，停了一小会儿又说，音乐优美亲切，色彩绚丽和谐，舞姿阳刚柔美相近，天幕的美妙及立体效果前所未见，还印证了一件奇事。我爱人问我怎么好几天不抽烟不喝酒了， 我才想起看神韵过程中不知不觉把烟酒就戒掉了，真神奇。大法弟子看神韵更是别有一番滋味，震撼、亲切、感动。有个脸上流光溢彩的同修说，他看一句师尊写的歌词，就会忍不住跪下给师尊磕几个响头，更加明白自己的来历和使命，更不敢松懈地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蜕变中的母亲角色，作者默想。如今的女性一旦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总是感叹母亲难为。以往的社会结构多半男主外女主内，只要把家照顾好，做好分内的事，就算尽了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权高涨，于是女性同胞们相继走出家庭，开启了内外兼顾、拥有双薪收入的丰厚物质生活。与此同时，也尝到了压力骤增、心力交瘁、忙不过来的窘境，这是高度物质享受所付出的代价。再来看看那先秦时期较为单纯的人际关系和简单的社会结构下，那女子是如何扮演好母亲的角色的。除了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和她断机教子的故事之外，还流传着这么一桩动人的田木介子的故事。战国时期的齐国，国富民殷，在诸侯列国中是国力很强的大国之一。齐宣王执政时，他任用田忌为相，国政清明，官吏廉洁，然而人们却把这一功劳归于田木家教有方。一天，田忌乘车回到家中，像往常一样，他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是上高堂叩拜母亲，给母亲大人请安。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母总是能从儿子的表情及言语中看出他一天从政的情况。田忌向母亲问安后，脸上露出一丝喜气，顺手从袖中掏出百亿金子，双手奉上。孩儿孝敬母亲，田母瞧见如此重额的金子，顿生疑虑，沉着脸问道：你为将三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是君王奖赏的，还是士大夫贿赂的？田忌不敢作声。田母见状，心里已知道七八分，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回答？身为齐相的田忌，尽管在宫廷中威严十足，但在家中却永远未服母亲的言教。他不想，也从不敢欺瞒老母，老老实实地向母亲讲出了这百亿金子的来历。原来是一位大夫因渎职，恳求田忌在齐王面前说几句好话，求得宽恕，所以就暗地里给了他这些金子。田忌当时也执意不要，但无奈这位大夫死缠不放，并说是孝敬田老夫人的。田忌是个孝子，最后还是收下了。田母听后正色道：儿子听着，你接受下属的贿赂是不诚不义、不忠不孝啊。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障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言行如一，情貌相符。你受贿赂就得为人开脱罪过，而且还坏了国家吏治的法度，这是不诚实、丧礼义的。如今君王让你做了齐相，享受丰厚的禄俸，可是你的言行能够报答君王的信赖和恩情吗？作为国家的重臣，事事处处应当做群僚的表率，视君如视父，尽心节能， 忠信不息，把效忠金国当作自己的义务，执行君王命令和国家法律，应当廉洁公正，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天降灾祸之事。可是你现在离忠义太远了，为人臣不忠，就等于为人子不孝，以老母之名受人不义之财，实际是陷害至亲于不义。所以你既不是个忠臣，也不是个孝子，不孝之子就不是我的儿子，请立即滚出这个家门。说完，铁木头也不回，拄着拐杖气愤地回房去了。田忌匍匐在地，满面羞赧，冷汗沉沉，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里去。待母亲离开大堂后，他立即让家人驾驱，将金子退还给属下，借晚方归。次日，田忌上朝面见齐宣王，恳求给他治罪，罢免相职。宣王派人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对田母的母德风范称赞不已，并亲自到相府看望田母，随行人员亦对田母由衷敬佩。宣王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他当着田母的面，赞许田忌改过请罪的光明磊落品德，赦免了田忌的罪行，恢复了相位，并亲自赏赐田母金子和布帛，以表示对他的敬意。从此之后，田忌更加注意修身节行，却成为战国时期很有作为的一代名相。那是多么宽广的襟怀与见识，才造就出如此的良吏贤臣；那是多么高尚的操守与道德，才造就出这样的廉明孝子。田母的母仪表率，确实是历史上的典范，值得现代人借鉴与深省。虽然古今环境迥异，可为人母的责任是相同的，都得相夫教子，且身教重于言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是古时没有这么混乱的社会，没有如此复杂的人心，没有这样难填的欲惑，也没有这么高度的物质享受与外在诱惑。科技的进步打破了环境的单纯，引发了社会的病态，给如何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增加了极大的难度。有魄力的女性，负责任的母亲，她不会因压力骤增心力交瘁而怨天尤人，不会因忙不过来而推诿该负的教养子女职责，更不会为了屈就丰厚的物欲享受而放弃自己母性的天职，将孩子交给年老的双亲或外佣来照看。如何在有限的下班时间之后处理好繁琐的家务，料理好可口的晚餐，监督好孩子的课业，沟通好彼此之间的成见等等，确实难为，确实得靠智慧与体力。其实如果从小能养成孩子良好的习惯与自我要求，这些问题都能轻松地迎刃而解。蜕变中的母亲角色如何扮演，确实是今日妇女的一道难题。如何恪尽母职，怎样两者兼顾，代代都考验着当事者的能力与智慧。其实放淡各种欲望的需求，调低物质的高度需索，不失为是个良方妙法。也有不少有心的妈妈放弃高薪的职业，拒绝利益的招手，为了下一代而暂时牺牲自我，默默地在摸索中坚持，静静地在用心中收获。他们是无声的一群，也是令人感佩的一群。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